俄乌总统 G20 将会同台，爆美俄大战将会上演。英国激嬲俄国，遭到警告连你一齐打。报复俄罗斯驱逐挪威同日本外交官。上海外国人崩溃影片广传，法国领事馆证实是公民。美国加州出现严重干旱，600万人削减用水。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国集团领袖峰会已经定于11月在印尼召开。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自己获得了邀请，到时将会出席会议。这样就意味着泽连斯基很可能将会同同为 G20 成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上同台面对面，这样令外界相当关注。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近日前往乌克兰同泽连斯基会谈之后，公开承认俄乌战争已经走向了一大转变，目前已经由争夺乌克兰控制权之战转变成为了美国直接对抗俄国的战争。对此，外界认为这样说明美国政府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样亦都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今后将会更加深度介入同参与乌俄之战，美俄对抗恐怕将会越演越烈。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的 G20 领袖峰会将会在11月在印尼举行。今个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 G20 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已经邀请他参加。据泽连斯基说，自己同印尼总统佐科已经交谈过，感谢他邀请自己参加 G20 峰会。虽然乌克兰不是 G20 成员，但集团轮值主席国过去曾经邀请其他国家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G20 已经予以谴责。上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美国、英国、加拿大、乌克兰和欧洲央行的财政首长在俄罗斯代表发言时集体退席，以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此外，早前美国、加拿大等国还呼吁将俄国踢出 G20， 至少拒绝俄国总统参与 G20 会议。但印尼政府表示反对，主张 G20 应该是一个经济和发展论坛，并说现在决定还为时过早。不过印尼财长穆里亚尼亦都承认 G20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呼吁合作克服全球成长放缓的不利因素。对此，印尼外交部发言人费扎亚表示，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确认对泽连斯基的邀请，但他表示一直在协商，并已经向印尼总统佐科报告了结果，而印尼总统府和国务秘书办公室亦都拒绝回应。而另一方面，随着战事拉长，目前拜登政府的立场开始发生重大改变。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近日结束访问乌克兰之后，已经公开挑明了拜登政府的下一步行动。奥斯汀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要看到俄国军事能力被削弱。他还承认这一场冲突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是由争夺乌克兰控制权转变成为美国更直接对抗俄国的战争。而相比于乌俄战争之初，拜登曾经坚称无意让这一场冲突演变成美俄较量，而是在这里帮助乌克兰捍卫自己。不过现在明显发生了变化。对此，纽约时报指出，随着战争的继续，乌克兰对重型装甲的需求增加，之前的一些界限亦都越来越模糊。美国目前在逐步向削弱俄国军事能力方面推进。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从当前情势来看，外界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重大而真实的。而以美国主导的北约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其本质上等于是美国在这里和俄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同时，外界亦都注意到，根据彭博社报道，近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针对乌克兰爆发核武战争对双方都有巨大风险，亦都暗示俄国愿意同美国谈判以尝试解决冲突。近日俄国以战争威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据传媒披露，俄国官方说，由于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很可能會打擊英國的軍事基地，甚至俄羅斯國防部長還威脅說，俄軍亦都可能攻擊返回烏克蘭基輔的英國外交官。根據《每日郵報》報導，英國武裝部隊部長海皮曾經表示，英國支持烏克蘭空襲俄羅斯基礎設施，英國的武器用於這一類襲擊完全合法。他還表示，英國將會在烏克蘭境內重新開始訓練烏克蘭軍隊。對此，俄國國防部指責英國軍官是挑釁，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對此表示，倫敦在度挑動基輔政權，一旦相關行動被實施，俄國將會立刻作出回應。俄羅斯武裝部隊已經24小時準備就緒，無論烏克蘭的決策中心是否藏有西方國家的顧問，都將會用高精度遠程武器對基輔的決策中心進行報復性打擊。此外，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還表示，可以授權打擊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北約國家，英國就是這些國家之一。英國國防高官埃爾伍德亦都警告，烏克蘭以外的其他西方國家很可能會成為俄國的打擊目標，並說西方正越來越多地捲入這一場代理戰爭。對此，英國武裝部隊部長海皮表示，英國有責任支持烏克蘭對俄羅斯基礎設施的任何打擊，因為這些打擊可以防止平民死亡。烏克蘭在俄國的領土進行攻擊是完全合法的，目的是阻止烏克蘭土地上的屠殺。他堅稱，如果西方繼續提供必要武器，烏克蘭將會贏得戰爭。俄羅斯外交部27號稍早宣布驅逐三名挪威外交官，以報復本月稍早挪威驅逐三名俄國外交官。幾個鐘頭之後，俄國外交部又宣布驅逐八名日本外交官，八人必須在5月10號之前離境。駐俄國日本大使已經由俄羅斯外交部召見，正式獲知此事。日本4月初已經驅逐八名駐東京的俄國外交官。日本放送協會報導，俄羅斯外交部發聲明指出，日本的岸田政府聽信歐美的擺弄，嚴厲譴責俄羅斯，採取了俄日兩國關係上空前的措施，會導致這樣的事態，責任在於日本政府，因為日本政府選擇了拒絕同俄羅斯保持友好而且具建設性的關係。報導說，日本大使館認為是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手段，才會導致今次事態，逼得日俄關係變成這種狀態的責任完全在於俄羅斯，日本絕對無法接受俄羅斯將責任轉嫁給日本的講法。日本政府4月8日宣布驅逐俄羅斯8名駐日外交官，這項措施在20日執行。俄羅斯外交部27號還宣布，俄國政府將英國國會287名議員列入制裁名單，包括內閣辦公室部長柏建熙、下議院議長何立新。此舉是為了報復英國3月11號將386名俄國國會議員列入制裁。另外，在當日，加拿大政府表示，已經將同俄國企圖吞併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有關的203名同謀者列入制裁名單。至此，加拿大制裁清單所列的個人同團體已經近1000名，國籍包括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斯。近期一段關於上海封城期間有外國人崩潰的影片在網絡上廣傳，網友發布影片指出，在4月26號晚間，一名外國白人男子在衝出封鎖區之後被防疫人員制服，期間他不斷用中文、英文和法文表示他要死了，但是仍然被人多次強硬壓制，男子還痛哭不止，精神似乎已經崩潰。在此之後，法國駐上海領事館證實這名男子確實是法國公民。法國領事館表示，影片當中的這名男子已經得到了安置和救助，並指出在上海滯留的法國人都獲得了充足的食品供應。分析認為，由於法國領事館提供了物資，導致這一名法國人崩潰的原因可能與溫飽無關，而是漫長的封城封樓。迄今為止，上海已經封城一個月，一些地區更加嚴重，已經達到幾十日，一些地區的民眾長期缺乏物資供應。在嚴酷的封城政策之下，外國政界和民間高度關注被封鎖公民的心理健康。 法广报道引述法国极右党派代表菲利普波特表示，现在有一名法国人因为害怕恐怖的疫情集中营而陷入崩溃，这样太令人伤心了，为何法国政府仍然袖手旁观？此前在三月底，法国领事馆和欧美领事馆签署联名信，抗议疫情封城，并呼吁取消不人道的防疫措施。他们亦都提出了不允许将孩子和家长强制分开，亦都不要将未感染疫情的人关进方舱等要求。时事评论员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上海有大量的外国人长期在这里工作生活，有些已经在当地留了十几年，他们认为这里环境优越，因此流连忘返，结果上海疫情封城之后，这些外国民众亦都被困在住处，每日被强制检测，其他时候不得外出，这样对他们来说已经类似软禁羁押，大多数人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实际上中共政府经常做这种事情，上海繁华的厨商式外表就是为了掩盖中共的官僚腐败制度、残酷集权和人性的缺乏。在上海封城期间出现了多少民生危机和惨案，有些中国人甚至被监生饿死，这些都是中共的系统一手促成。美国南加州出现严重的干旱问题，供水部门已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预计大约600万人将会需要减少户外用水。今个礼拜，南加州大都会水区委员会宣布了水资源短缺的紧急情况，并要求某些城市和用水机构在6月1号之前实施强制减少用水，否则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地区发言人金里奇说，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水来供应正常需求，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状态，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需要强制断水的情况。受到影响最直接的区域将会包括洛杉矶、文图拉等地，相比之下，城市地区遇到的短缺将会更加明显。在4月27号，南加州大都会水区总经理哈迪哈里纳表示，当局将会限制草场淋水和清洁汽车等行业的用水量，这个是为了防止用水不足。美联社指出，大都会水区使用科罗拉多河的水，通过运输设施对超过1900万人提供水资源，占全州人口的四成。但是创纪录的干旱正在使问题更加严峻，降低了水库水位。从沙加缅到圣华金河三角洲取水的水利项目表示，今年他们只能够提供通常分配水量的 5%。 金里奇说，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加州遭遇了历史上最干旱的时刻，降雨和降水都达到了空前的低点。今年稍早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西部正在处于一场特大干旱当中，这场干旱是至少120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加州州长纽森要求全州的居民自愿减少 15% 的用水量，但是这个倡导的成效不高。在北加州的阿拉米达县等地，政府当局实施了强制节水措施，大约140万客户的用水量将会被减少一成，每日用水量亦都会遭到限制。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已经挑明当前的俄乌战争的性质发生重大转变，已经由争夺乌克兰控制权之战转变成为了美国直接对抗俄国的战争，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